各位弟弟爸爸帮老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晚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听众朋友呢，那对咱的节目有什么提供的意见吼，还是指教的吼，会当下批来给咱。这个下批地址是 TDA 小老鼠288.net.tw， TDA 小老鼠288.net.tw。最近来大家唔知道有感觉到有注意到无吼，有一个数据吼。啊，敢若非常的流行，伫即个报纸媒体，大家拢会看到，或是你在书店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哈。那这个数字哈，一组四个字，叫做1949，1949。那甚至伫咱的这个国史馆内边，啊，这个数字，即卖已经到月底了哈，应该很快这个展览就会完的啦。就会结束了，因为这个展览是到九月底。那么这个1949代表的是什么意思？现在呢，台湾的这位政府跟中国走到非常非常的近，跟他壮士亲密。所以这个1949呢，很有趣的是这两个党，中国共产党跟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民党，在他们的历史上是一个关键的一刻。你说今年啦，今年呢，算作中国共产党的大胜利，甲国民党、中国党、伫台湾合作中国党，而且大失败、大逃亡，就在这个1949年，今年拄啊好哩1949年60年哈，60年的时间，所以中国咱会当看到讲伊个国庆日啊，10月1日嘛哈，这个国庆日因为大肆的庆祝哈。扩大的举行，啊，当然少不了一些军事的这个展示，军事力量的展示。那么拍作者迄拍真大片的在电影，这个60年，伊的建国60年。那这一年伫中国来讲，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一个大胜利，那伫国民党来讲，就是相对的，就是大失败、大德蒙。这个呢？这个国民党，这个政府呢，要同意播放这个中国建国60周年这个影片哦。那中国呢，拢无同意播放《爱的十个条件》，美政府无同意热比亚这东土耳其斯坦的流亡领袖江独的流亡领袖呢，禁止伊来台湾，可是他却同意要播放中国庆祝。建国60年的电影《建国大业》，这是何等的一个讽刺的现象！真的讲，台湾中国党跟中国共产党已经亲切亲密，跟这款程度了吗？真的是60年的恩怨一笔勾销了吗？那中国说不舒服的事情，我们台湾就跟着不舒服吗？像这个吴敦义，伊在讲。播放这个爱的十个条件呢，啊，人中国的未爽快嘛，未爽快，那么，人就当然不爱来台湾观光，不爱住你的饭店嘛，啊，若要爱让伊爽快，咱就是爱以他的不舒服为不舒服嘛，吼，好一个客户至上、服务至上的这道理哈。那问题是我们台湾，我们台湾就只有生意人了嘛。我们台湾的国格在哪里？咱台湾是咧做奴才咧服侍老板头家，是不是咧服侍主人的嘛？哦，这是台湾目前的状况。那这个1949，除了这个国史馆有一个1949的展览之外呢，另外有一本册起码正在畅销排行榜店馆的是。这个大江大海1949这本册，这龙应台所写的这本册，那他畅销大卖哦。当然以这龙应台的文笔呢，他有他用情非常深的所在，那很多人呢看到这本册，他是一边看一边掉眼泪的，然后久久呢没当平复的，因为他记录的是一个从这1949往前推往后推之间这一段时间到底在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它几乎可以讲是一本战火浮生录啊。有时候在那 欸，我不晓得它是不是书改编的电影，我不看过电影。然后一个是战火浮生录，那在记录在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生离死别的事情。那么这个大江大海1949同样啊，记录在中国国共内战和日本抗战这个时间呢发生的一些生离死别事情，还有泯灭人性的事情，还有呢一堆因为战争而发生的糊里糊涂身不由己的事情。像说到底敌人是什么人，我参加这个军队，然后我跟人敌人相战，结果去给对方抓去，抓去变成俘虏，俘虏了一个叫他做兵啊，再去回头攻打自己本来我方的这个应该说同袍。他的打仗的对象其实呢有时候是让你自己搞不清楚，我是在什么人的军队，我就打什么人，我好像抓去然后我就反倒回来又打什么人，这个生命底下是无奈的，这价值观在那里是扭曲的，这是战争发生的代志。尤其是这国共内战的时阵啊，中国共产党，比方说他们，我看这网络上点点提到了一些长春围城这代志哈，不许一粒米进城，不许一个人出城安尼，啊，要死几啊十万人，几十万人，那。腰家呢，这个居民呢是抱着伊个囡仔啊，跟那个士兵哀求放因出去。那微弱的气息呢，讲完这个哀求，然后的断气了。而他手上抱的小孩是已经饿到没有力气哭了哈，搞没这等阿龙搞没吐出来这种状况。当然，他描写的状况非常非常的凄惨。那做贼做贼，平民百姓糊里糊涂的啊呢，参加了从军之后，然后以为马上可以回家的，从此以后是生离死别啊。那据龙一堂一改的供，以马前这块的状况啦，很多很多的生离死别，很多很多的惨无人道啊，这是中国看。中国的小镇的状况，那他用了很多很多的笔墨来描述这个中国的1949年，他用了很多很多的心血，很多的情感放在上面，无可厚非，因为他的父母亲是按生离死别来跟台湾的，来跟这个英共的讲到那种听起来像外国话完全陌生的一个所在，叫做台湾这个所在。所以呢，可以想见的是说，因对于这个所在，这个完全陌生的这个所在，对于不得不逃往颠沛流离来搞的这个所在，甚至可以讲说心理上是带着一个排斥的一个无奈的情况之下，被强迫接受的一个属性。那些来宾嘛，有写到说台籍的日本老兵的故事，那也写到了提到了228 1949年来那台湾呢产生了一些 的状况。那这是这本书来宾所描写。那这国史馆呢，国史馆他展出的1949又是什么？他的名叫做1949新台湾的诞生展，新台湾的诞生哦。你听听这个名字，1949年是台湾的新生啊哈。那过去的旧的表示是该丢弃的，是不符合时节的，那新的生命总是让人家欢心嘛，哈，告然后，新生命的诞生是啊，除了是最暖的时代了，新生命的诞生拢是大家要庆祝的啊，死亡呢是哀伤的事情，这是一般咱所看的。你看这婴儿房，半夜婴儿房。大家是拢笑嘻嘻的， 那么这个本爷太贫贱，大家都是巴塞老巴塞地，所以他这个1949新台湾的诞生，当然得讲1949年来是一个台湾新生的日子，是个一个是一个欢喜的代志啊。那这是国史馆对1949年的诠释，他的文宣上面讲说，在1949年呢，孕育了现代的新台湾，而且继续推动新台湾往更加新的境界来迈进。他说1949年可以脱胎换骨，除了台湾原有的人才跟物质基础之外，最关键性的因素乃是庞大的文教机构跟新移民由大陆移入，再由此历史契机结合各种新旧因素，引爆蓄积多年的生命力的结果。所以呢，在这个国史馆的角度来说，以做这个展览来讲呢，因为1949年，因为中国人来到台湾，才有这个台湾的一片荣景。因为这文教机构的移入台湾，才有法度蹦出这个生命力。那因为呢，中国的这个文化的输入，因为军工教人员，因为文教机构渡海来台，因为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等等大学的迁入，然后呢才有了文化。所以从国史馆的角度是，在1949年中国来到台湾进前呢，台湾是一个蛮夷之岛，没有文化的失败的小岛，失败的岛，失败的人民，这是龙应台说，他说在日本的殖民之下，台湾人是挫败的。那所以说呢，国史馆以这次的展览的用意在哪里？当然是在替国民党来涂脂抹粉，来替国民党做宣传。完全是用殖民者、统治者这角度来看台湾，用这殖民者来看这历史，用统治者的角度看台湾。1949年以后的台湾，敢是像伊讲一片荣景？敢是1949年之前台湾呢无文化，是蛮夷之地？那1949年是中国因为一个大变化，一个转捩点，一个政权，这个、权力的核心换手，而且关键一年，最终的一年。不过对台湾来讲呢，是这一年吗？对台湾来讲，咱的转捩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国民政府这单一礼拜台湾了，迄、那个1947年，迄、那个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生命的转捩点。在国史馆来讲，1949年台湾才有文化，才有新的生命来诞生，有新的文化来移住进来。可是呢，总共1949年，因那波来时阵，台湾现在是什么状况？如果说日本那时候没有把台湾放弃掉，那现在是什么状况？中咱来记得说，日本出的台湾是符合这法理的，是国际上它正常的，在当时候是这种符合程序的手腕去取得的。虽然说是用我们所不耻的战争，然后取得用武力来胁迫对方，然后胁迫对方签一个条约，这是正式的法律文件，然后去出掉台湾。那这不管一些武力胁迫还是说为那个利诱，至少在这部分它是有这国际共同承认的一个条约来取得的。那1949年，那这个日本战败了后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了后，那它是属于战败国，它呢必须把它当时候用战争手段取得的所在来退还回来。那时候 并不说台湾要退行给什么人，所以他的主管到现在我们来说，就是说主权未定，主权未定论。那美国呢，那是用这个模糊的主权未定来掌握这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啊，这就是说题外话，说想要说几十年前，差不多四五年前，这台湾这林志森和瑞元的团队要去控告美国，在控告之前呢，伊伫这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文章，叫做 What are you doing？ 这篇文章来指控美国人，你到底在这段时间你做了什么事？你还台湾今仔日一直拢无家己的主权，一直还搁咧为民主来奋斗。那台湾呢，这样二十年来一直拢无法度好台湾人有一个公平的对待，那一直各个金马告熊哥的反应，高等法院他还讲说，台湾人是生活在政治的炼狱当中，啊，这就是说为什么咱被控告美国的原因，这个团队被控告美国的原因，那台湾的大江大海是这个国史馆所讲的这个1949吗？是龙应台笔下的1949吗？你这里面呢，大家上盖需要注意的，上爱警觉的是说，这个1949现在所流行的站在话题主面的这个1949，不是台湾的1949，不是台湾的大江大海，你要注意，这个是中国的大江大海，是中国的战火浮生路。想到爱提醒一个，就是嘛，真侪台湾人还搞不清楚，一直连准讲台湾跟中国有联系，真侪人拢讲中国是大陆，不是讲中国，真侪人拢讲中国是内地，大陆拢对话内地，所以咱来看对这用词用语，咱得知道讲这些模糊不清的界定，会让我们认为说，台湾跟中国是有那个密不可分的期待关系。那很多人也觉得说自己的祖先来自中国，所以很容易接受中国那边的历史，加上我们小孩我们的教科书里面很多很多都在描述中国的历史，所以呢这个1949在大江大海中国的这部历史跟他又开始变作台湾的历史的一部，变作是咱台湾人等同中国人的历史。我们要警觉的是说，这又是一个文化的殖民，历史的殖民，历史的统治，因为它是用一个通底价殖民价的观点来去看的，而不是由这些台湾的观点去看的。有人在说，这激进的历史学家必须要站在火鸡的立场上来进行对感恩节的描述。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在国外感恩节是不是都要吃火鸡？那大家都会对这个感恩节的由来，为什么要吃火鸡的由来来解释这个感恩节。不过呢，有人用这火鸡角度来描述感恩节的这个被屠杀被宰杀的这个对象，这个主角其实是火鸡，那么有没有人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历史？那在台湾这个1949，有人用台湾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历史吗？用台湾人生活了60年的白色恐怖，我想要讲60年，虽然讲概念已经改读20年了，那么白色恐怖似乎已经成了历史了。可是这个阴影，因为这加害者白色恐怖的执行者从来没有受到历史的批判，从来没有经过法律的制裁、法律的审判，所以这白色恐怖还一直深植在人的心里面，而这个加害者，这个刽子手， 目前还是活跃在台湾，甚至现在是掌握着台湾的政权，他还没有经过深刻的反省，还没有经过确确实实的批判跟审判。所以不要恐怖，依然要在台湾人的心肝里面，这台湾人这不要恐怖，不只是说抄着原住民口音，抄着客家语，抄着河洛话、台湾话，这些台湾人也包括外省人，所谓的外省1949来的这些外省人，白色恐怖的对象所有住在台湾的人民是一体适用的，只要你不符合他的政权的意思，你就是白色恐怖的对象。而目前现在呢，对冷清空被你这个现象又开始春经发给、哦、开始在布艺，开始呢这个阴影呢又笼罩了每一个台湾人的心里，对于这个政权有任何不满意的、有任何意见、不同意见的人的心里面，在这个过去的十二年里面，渐渐的大家不再那么恐惧的，尤其是在陈水扁主政的这个八年里面，似乎呢大家渐渐的要走出那个阴影啊。在这个集会游行活动的时候，渐渐呢较敢出来发声，不过也还很多人、哦、他不愿意接受拍照片的，那现在更加不愿意接受去用拍的相片，因为他知道心里面的那个巨大的阴影呢再度的扩展开来，穷而无后的雷雨，那片乌云迅速的膨胀，赶快。那在这北埔北投埔林边，不太会讲哈。北投埔林炳炎诶部落格来宾又讲的，1949是急需严厉批判的文化恐怖符码。一对这国史馆说，在那美这文宣企划书都有一个很深刻的警觉的，说1949在台湾的媒体流窜，有如某种风暴即将来临，这种有计划的文化宣传类似文化大革命。那他收到这国史馆新台湾的诞生展，1949新台湾诞生展的企划内容的时候，要被回应的时候，这个大江大海的符码又随着巴斯的身体到处乱窜。是谁的1949？1949跟新有什么关系？意义是什么？会为什么是新？我们都知道在汉字的文化里面，新和旧是一种斗争的关系，新通常是站在优势霸权的位置，男尊女卑也是一样，都是有霸权意识的存在，都需要去用批判和解构的。那在1949的论述里面，采用殖民主义的叙述手法，比如说1949新展只写了美元两个字，不过当时呢有超过100位以上的美国的顾问在台湾工作，都在这个新之下补起啊。这段美元的历史对台湾的经济产生很重大的作用，那保护大台湾不让中国赤化，是因为这美元伫在这个美国的计划里面，所以台湾才无去变作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一部分。那不过伫中国国民党的书里面，这里面几乎是没有提到他舍去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关键性的人物，然后呢，把这个功劳归给国民党的人。啊，嘛，安尼咧教育台湾人吼，不只是教育台湾人，嘛教育这外省啊，这老这兵啊，做这外省老兵拢会讲，那不是阮保护恁，那有今仔日的恁。可是这里面有许多许多被掩饰掉、被抽离掉的最重要的关键因素，就是美元。国民党绝口不提，所有的功劳拢变作伊家己的。Thank you. 1949年，咱伫这个公车看到的，在巴士上面的大型广告的看板看到的，1949年这个福马，伫国民党执政之下国史馆，伊所做出来这1949年的展览，我们再再都可以看得到，这是他们。在国史馆在抢夺历史的诠释权，在在的都看得到，他是从殖民者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台湾的历史，把台湾的历史纳入他们的一小部分洪流里面，然后当然接下来就是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意识就出来了。那底家呢？那些网友对《大江大海1949》阴谋看到里面的一个症结点，也问题在哪位？那这篇文章叫做《台湾人的1947年大江大海》。那作者呢？他已经读完了这个龙应台这本《大江大海1949》，感动是有感动的，不过他必须要讨论的事情，必须要思索的问题，也是不可以放下来。他说龙应台呢，说1949年台湾岛上的800万人民是失败者，其中200万是国共内战战败了后来台湾的人民，其中的600万呢，是和日本殖民过失败的岛民，因都是国家机器碾碎下的人。不过这点有一个迷思必须要被澄清的，这800万的失败者中间是其实是有层次的分别的。龙应台要把这个800万的失败者同质化，通通就是国家机器碾碎下的人，他把同质化的一体化的西伯公平。首先呢，600万原先被日本殖民的台湾岛民，在1945年国民政府来台湾接管的时阵，就已经先被视为失败者了。不过，这群被视为失败者的这一群人呢，在1947年已经呢想要冲撞出自己的失败身份。所以叫李立办事件发生，虽然说龙应台在他的书里面241页有说到，对台湾人来说无法忘怀的并非1949，反而是1947。那么1949想要感念的失败，跟他像没跟600万人的生命的历程刻入在里面，所以我才会讲说这一本书呢，一样是用这个他是在讲中国的历史，而不是在讲台湾的历史。他是用统治者、殖民者的这个身份来看台湾，因为那公感恩节的火鸡里面，坦白讲哎，激进的历史家要从火鸡的感恩节的火鸡的这个火鸡的角度来看历史的话，那应该是对这台湾的角度，对1947年来出发。所以这一本《大江大海1947》是中国的历史，不是台湾的历史，是中国的江海，不是台湾的江海。他把台湾呢当作一个支流，一个小溪。那讲真正被为失败者做什么会或感怀什么，那么是不是应该要更加详细，把其中的历史的纹理整理清晰？那一味的把被罢免的失败者混为一谈，必去谈其中600万人跟200万人的权力的差异，似乎呢有失对600万人的更尊重。所以1949不应该是一个可以涵括800万人的失败的年代，而是呢200万人是中国观点。那还有一个更诡调的吊诡的所在，就是说失败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是失败哦，而是把 战力与中国的共军呢视为贼，那弄点点点的讲共匪，共匪哈，那杀猪拔毛，那汉贼不两立，并且积极希望一旦反攻大陆。哦，这是对咱细汉一直耳熟能详，一直到大汉的要反攻大陆。作文部里面最后一定要喊一句反攻大陆，一直用啊汉贼不两立。那台湾的退出这联合国嘛，是因为汉贼不两立。如果那一步没有走错的话，台湾今天给你们一直一直每一年都争取的要进入联合国，加入联合国。那时候其实用台湾的名义是直接可以继续留在联合国的，也不用到现在很多国际上的资讯，但不会都很及时的拿到很多的做生意的机会，但不会都去争取。因为咱是联合国的议员，你看对咱的经济损失有多大，很爱赚钱的台湾人啊，很爱钱的国民党啊，你们没有看到这个损失有多大吗？那失败国民政府一开始也不是说他自己是失败，他都说他打赢了日本，战胜了日本，光复了台湾，解救了台湾苦难的同胞、哦、那到今嘛。现在老兵嘛，要跟你讲哈，他们哪有打败？他们哪有打败仗？他们只是迁移来到台湾。他们告诉妈妈，不过心里一家己是失败耶。那这样子，汉贼不两立的现象呢，自从了大国崛起发生作用之后呢，这个失败国民党开始承认了以失败身份啊，开始积极征求这国共来合作，在这政治和经济顶端要求中国的帮忙，不只是台湾的经济哦，还有政治，这大家得要注意哦。那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也是自白为失败者的代表，希望啊对华中国在庆祝建国60年的当中哈，会当想一下这个此案的失败者。那龙应台呢，用这个主流的国民党的史观来对台湾人民进行修编，想看吗？这个游戏的框架只有胜利者中国跟失败者台湾，在失败者心里失败了，那下一步呢？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收编吗？蒋经理1947年进行冲撞，不想在这个游戏框架里玩的600万的失败者，愿意被进行整编吗？龙应台祈求中国在庆祝胜利之余，可以点一炷香，遥想1949年台湾的失败者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祈求国民党在对中国摇尾祈求的时候？想看看1947年不愿意成为失败者的台湾人。所以在那个龙应台的大江大海里面，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观点，国民党的这个史观，所谓的讲白一点就是带中国主义啦。虽然说他有说到台湾的一部分的历史，但是呢，就他是在台湾出生的，是台湾长大的，甚至是在南台湾长大的，很多人对也形容啊，讲那不讲啊，其实呢，没有人认为他是这个中国来的第二代外省第二代，可是呢，他的脑子里面呢，完完全全的如假包换的，完全是中国的思想。那当然，他的父母亲经过的这个苦难呢，对于来讲会非常的深刻，他会去很努力的想要去回溯这一代，他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战乱造成的这种荒谬的事情，悲惨的世界该描述出来。只是呢，对台湾来讲，如果就台湾的历史来讲，这还不够。真正的台湾的大江大海，在这1947啦，到今嘛，嘛也阁无法度脱离1947，因为这加害者还没有受到 制裁，没有受到公开公平的审判，他们还在掌握历史的诠释权，这是咱上该爱注意爱警觉的地方。1949，一个文化恐怖的符码。第二那块1949年相关的文件的时候，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那个是中国的书。虽然台湾很不幸的跟它的历史产生了连结，不过这不是咱应该接受的命运，这是我们必须仍然要努力反抗的一段失败者的命运。咱去红这边到现在也就是在红这边白色恐怖也未过去，28的阴影还在，我们没有从里面解脱出来，我们还没有对这段历史做出一个公平的公正的反省。因为呢，这个殖民者加害者现在还在殖民台湾，他们还在掌握的历史的诠释权，他们还没有真正受到审判。大江大海这本书改动，这是中国的书来看会使，那你自己台湾啦，台湾人你自己要清楚，不要跳进去变成中国人的一部分。好，那你故乡，那你到时间到啊，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